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上帝圣言的分享，有圣餐的餐饮。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说传讲，靠着主的恩典，也要不断施行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今天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解经讲道和圣餐的分享。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8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关于复活，你当信什么？答：我们当信，在末日的时候，使人都要复活，不管是义人还是不义的人。那是还活着的人在一刹那间都要改变，那些躺在坟墓中的同一身体要与他们的灵魂重新联合，不再分离，因着基督的大能而复活。义人的身体因着基督的灵，并借着他们的元首基督的复活，大有潜能的复活，成为属灵的不朽坏的，与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而恶人的身体一将由基督这被触怒的审判者，使其在羞辱的状态中复活过来。弟兄姊妹，在86问我们特别讲到基督徒今生今世我们也要面对肉体的什么死亡虽然我们在基督里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但是我们身体的帐篷却是渐渐什么羞坏。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关于死后人的去处或者死人的复活，到底是我们基督徒当信什么。小弟兄姊妹死是简单的一口气喘不过来，人都什么死了所以说为什么今生今世很多人面对命运暴虐的毒箭面对生不如死为什么容易伤且贪生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是生活在一种不幸绝望空虚之中但是大部分人仍然想方设法的要活下去，叫容易伤且什么贪生这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边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problem"， 是存在还是死去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当然，我们存在的时候要面对人生的劳苦愁烦酸甜苦辣费尽辛苦所换来的嘲弄勤劳一生所面对的无能、挣扎和什么？死亡。所以莎士比亚就讲到，如果死亡就能够终结这一切，那么有谁不更愿意选择死亡呢甚至哲学家给我们的提问就是，在你的一生中你有没有想过自杀的时候？但是莎士比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死，害怕死就是因为活着的人从来没有死过，死过的人从来没有回来告诉我们到底人死后的生命什么如何。和弟兄姊妹，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叫我们死后的光景叫我们复活的盼望清清楚楚的借着圣经显明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当信，在末日的时候这个末日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末日，使人都要复活不管是信主的一心诚意的义人，还是那些死不悔改的不义之人。那个时候还活着的人在一刹那间，他们的身体都要什么改变同时那些已经死去躺在坟墓中的，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同一身体不是另外的，不是别的，他们的同一身体，就像耶稣基督复活是同一身体一样，要与他们的灵魂重新联合， 啊，不再分离，因着基督的大能而复活。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光是信主的人得享复活的生命啊，不信主的人，不义的人也要得享复活的什么生命。然后第三再讲到义人的身体啊，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因着基督的圣灵啊，并借着他们的元首基督的复活，大有全能的复活啊，成为一个属灵的不朽坏的与基督荣耀的身体什么一样啊。这是指啊因信称义之人荣耀的啊复活。然后恶人的身体一降有基督这位被触怒的审判者。小弟兄姊妹，当基督再来，当基督在世界末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基督不是以一个啊救赎者牺牲者的角度啊，而是以一个大而可畏的审判者的角色什么出现啊。所以说那是不悔改的人啊，将带着基督，将有基督的被触怒的啊审判者，是在羞辱的状态中复活过来啊。以下还会讲，不光是在羞辱的状态中复活过来，他们被最终判处永远的死亡，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们在那里必要哀哭什么且迟了。有关的经文请大家快快翻到哥林多前书啊十五章。当讲到生与死，特别是当讲到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啊，你要反复默想啊，最好的经文就是在啊哥林多前书啊十五章，在十五章的21节到23节说，死既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什么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在后啊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就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上帝。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最终审判以后，是父借着子审判，子审判之后又把国交给谁啊？父，使父在万有中 all in all， 在万有中去什么首位。所以说圣父、圣子、圣灵啊，也是有一个啊位格的次序，包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也是凸显又把国交给谁啊？父。然后我们看到在42节到44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说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说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说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说中的是有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啊，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什么身体。所以我们将来得到的是灵性的身体。在51节到53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角不为此吹响的时候啊，因号角为此吹响的时候，因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什么改变。特别是53节讲，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世人啊啊，特别是那些达官显贵啊，甚至不以百姓啊，我们发自本能的、发自内心的，历史历代古今中外毫不例外，都寻求的是永垂不朽啊。但是其实这个不朽的生命呢，信主的人将来复活是不朽的生命啊，不信主的人将来复活也是不朽的什么生命啊。但是我们不朽的生命是灵性的啊，是荣耀的啊，是完完全全与上帝同在的啊。但是那些死不悔改的人，他们复活所得的身体啊，是在羞辱的状态中啊，并且被定罪，然后被抛掷在硫磺火湖之中啊，是永永远远的被什么煎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当我们想到死亡，特别是想到复活的时候，我们应当是大有盼望啊，大有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本身啊，就为我们尝了死味啊，也为我们啊显明了、彰显了那荣耀的复活。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 请大家翻到雅各书啊，第二章二到七节。我们在圣餐讲道系列啊，特别讲完了约翰一书啊，我们讲雅各书啊，因为啊雅各书啊本身就是提醒我们啊要过一个感恩的啊生活啊，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啊，所以圣餐也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他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我们应当有新生的什么样式。所以在雅各书的啊第二章第二到七节啊，我为大家宣读：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了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啊贫穷人，叫他们在这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的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你们不是亵渎你们，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中啊，向我们提出了在教会内啊如何对待啊穷人啊，如何对待啊富人啊，甚至我们理解什么叫穷人啊，什么叫富人啊。其中一个很难解的经文，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什么哎贫穷人？难道上帝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吗？难道上帝只是一个穷人的救主吗？难道上帝拣选人的时候，谁越穷就越拣选谁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实在靠着主的恩典啊，需要回到整个圣经啊，需要回到这段经文，我们才看到到底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显明的啊旨意啊是什么。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啊革命啊自由与穷富啊，古往今来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大概都是几千年来，包括中国社会都是叛乱啊，都是皇帝轮流做，今天什么到我家，都是打江山做江山啊，窃国者侯，窃寇者什么诸，胜者王侯什么，败者什么为寇，城头变换大王旗啊。你不要认为理解革命这个概念非常简单，不是的啊，革命只是在啊英国光荣革命啊，在美国独立革命啊，然后法国大革命啊，这是在英国、法国、美国，在这三次革命中还出现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革命。这三个革命所追求的都是一个字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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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和不再通过暴力的手段，不管是分配别人的财富，还是窃夺别人的财富，还是没收别人的财富啊，不再以打土豪为分田地为口号了啊，不再关注的是贫穷与富足的问题，而是关注的是人真正的自由啊。今天真正理解这个革命定义的啊，可能也是少之又少啊。今天我们仍然又回到了几百年前啊，我们仍然又回到了哎呀，面对穷人啊，面对富人啊，我们怎么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所以国家之间忽然之间转向，不再维持自由和公义，而是总是要把啊富人和穷人完全什么拉平了啊。忽然之间，那我们的革命政权成了反革命的政权。好，让我们看到第三点，那富人与穷人的存在 人间最大的一个幻想是，我们不想消除造成穷与富的根本，也就是罪。所以在圣经讲，如果你们真的是按照神的律法行，世界上没有一个穷人。但是我们不想认罪悔改，不想对付像瘟疫一样的病毒，那我们却想让人在工资上，让人在教育上，让人在住房上都能够达到什么平等啊？就像有一个人啪中了一箭啊，然后去看病，那医生一下子就把这个箭杆给嘎掉了啊，然后说你走吧。他说我走干什么？我是外科医生。所以就看到现在都是些外科医生，都是些蒙古医生啊，都是做些宣传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哎，我给解决什么问题，我解决什么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所以说美国宪政告诉我们，政府不是问题的终极的解决者，往往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所以我们叫 limited government， 所以我们需要 check and balance， 所以我们需要制衡，我们需要有限政府，就是为了防止他们 abuse their power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是为了防止他们滥用什么权力的。到底穷人和富人怎么对待呢？啊，羞辱穷人就是亵渎上帝。说弟兄姊妹，贫穷的问题，今天为什么在印度有很多的豪富，但是印度大街上的穷人又特别多？那是和他的宗教之间有关系。第一啊，他们认为越贫穷就越藐视这个世界，就显得越清高，是真正的婆罗门，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真正不把这个世界放在眼里的啊。第二个，社会上的人认为你贫穷，今生今世贫穷，是因为你往事前世什么作孽受报应，所以我的财富是因为我积德，我享福，所以为什么我要把我积德的财富想给你分给你作孽的贫穷呢？啊，所以说不管是那些藐视财富的，还是想得到财富的，他都没法从根本上对待贫穷的问题。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讲啊，在欧洲啊，尤其是在美国，上百年呢已经从根本性的解决了社会性的啊制度性的啊贫穷问题。但是我们不是说没有穷人了，因为上帝就说世上的穷人永不什么断绝啊。但是我们从社会的层面啊，从制度的层面啊，从这个啊这个中产阶级或者基本啊生活待遇的保障上来看啊，基本上大规模的社会性的制度性质的啊消磨掉啊贫穷的问题。然后在劝勉部分就给大家讲的公益啊，现在放着公益不讲，却是讲 soc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is not justice， justice is justice， 公益就是公益。现在我们总要啊给巧立什么名目。然后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给大家讲圣经中启示的上帝的公益啊，目前社会中流行的社会公益啊，以及在主基督里真正的什么公益。弟兄姊妹，我们讲如何对待穷人富人啊！我小的时候就记得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啊，富在深山什么有远亲啊，穷富问题啊，穷人受歧视受冷漠啊，是一个自古以来的社会公益文明与否的晴雨表。所以如何对待穷人，凸显宗教，凸显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到底在文明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好，我们祷告啊，求主祝福。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穷富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穷人和富人的时候，主啊，首先不要让我们去如何的对待啊，首先要让我们真正的询问户到底谁是真正的穷人，谁在上帝面前是赤条条的来也赤条条的去。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的啊！如果我们不信主，也都是瞎眼的瘸腿的。主，求你使我们晓得啊贫穷真正的含义，然后也让我们知道啊多个层次 啊，以及中间我们当领的心态，当采取的啊措施。主，我们就在此啊，把今天的分享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施恩，求你光照，求你再一次使我们记忆啊，飞鸟有窝，啊，狐狸有洞，但是人子耶稣基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革命自由啊与穷富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理想的状态，说按照上帝的律法，应当没有穷人。在申命记十五章第十节讲：“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啊，谨守遵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什么穷人了。”啊，因为按照以色列的制度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哪怕你一时贫穷，土地被转让出去了，安息年的时候土地又再次的什么回归，你不可能永远的什么绝望，永远的什么贫穷下去。何况你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啊，亲戚朋友啊，啊，家人啊，该白白给你的就白白给你，该借贷给你的不要收什么哎利息。所以说甚至包括安息年的时候，你庄稼都不要收割，然后让这穷人啊，外地人啊，他们可以属于什么收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神的律法中，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神的律法取得的话，上帝向我们保障，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什么穷人了。但是因为市场的罪恶，我们又必须面对现状，穷人永不什么断绝。我们想完全消除贫穷的问题啊，却不愿意消除人压迫人的制度啊，却不愿意消除人心中的懒惰、诡诈、狡诈，那我们永远是自欺什么来欺人的。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第一到啊第十节啊，应当不是加拉太书啊，但是不是加拉太书二章第十节说，这是我愿意你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什么去行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使徒保罗在这儿讲的纪念穷人，不是指全世界所有的穷人的啊。当然我们也应当纪念，使徒保罗特别讲的是耶路撒冷啊，因着信主的缘故啊，受逼迫贫穷的人啊，所以保罗收集了很多的奉献啊，到耶路撒冷也是救济这样一部分什么人的。然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就特别讲，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什么吃饭，不劳动者不得食啊。当然是能够劳动的人啊，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哇，这是宣誓性质、严肃性质，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任何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不能够依赖别人，都不能够依赖家庭，都不能够依赖国家，都要安静做工，吃什么自己的饭啊。所以这是圣经中啊关于极贫的啊重要的原则啊。当然讲我们讲到这个贫穷的时候，有专制造成的什么贫穷啊，专制怎么造成贫穷啊，你来自啊中国大陆的都知道啊，我们这个60年代70年代饿死3000万啊，饿死4000万啊，比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比这个世界大战啊一些国家死的人就多。为什么和平时期饿死那么多人呢？哎，中国人太多了啊，中国土地太不好了啊。后来邓小平先生说包产到户，把土地分给农民自己种，结果土地马上翻了一番，又翻了一番，从此中国大陆没有饿死人这回事了。那为什么原先活活的饿死30000000呢？专制保证，不让农民有土地，不让农民自己做饭啊，人民打公社啊，然后就确确实实找到活活的连要饭都不让你要的啊，就活活的让你饿死在乡村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专制导致的。然后呆惰懒惰也造成贫穷啊，另外还有天灾什么人祸啊。所以说贫穷的原因啊不是一个方面啊，甚至有的时候啊，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上帝有的时候啊也会啊对我们特别时期啊，对某个人啊有管教或者有特殊的引领，哎，也会让我们遭遇贫穷患难啊。这个方面 终其而言也是有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看到革命，我们看到为什么说革命追求自由的啊？你到费城去啊，你看费城独立中啊，独立中就刻着一句话，哎，是利未记25章第10节 ，Proclaim liberty to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向遍地一切的人宣告什么？自由。所以说，弟兄姊妹，美国真正的精神不是平等，美国真正的精神是自由。当然，与自由相应的，也要追求在自由中追求平等。但是绝不能够因为平等而剥夺了、限制了、牺牲人的什么自由，否则那样的平等就是专制制度、集权制度，穿同样的衣服、做同样的工作、受同样的教育，那就纯粹变成什么符号被抹平了啊！所以在独立中啊所宣告的，要向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什么自由啊，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从社会制度来讲，任何宗教、任何社会制度，倘若不尊重私人财产，倘若不尊重婚姻家庭，这样的宗教、这样的制度，你不管它以什么名义出现，早晚不会久长，早晚会土崩什么瓦解，啊，这是几千年，尤其是这几百年的啊制度，都是充分证明委内瑞拉，啊，这个利比亚，啊，非洲很多国家。中国大陆啊，甚至包括美国一些地方啊，都证明了那是反对私有财产、香港社会主义啊，反对传统的婚姻家庭什么制度啊，终究不能够长久，终究会自欺什么欺人。所以圣经讲，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产业啊，各归什么本家。然后在加拉太15章第1节也特别讲，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没有说到得以平等。上帝和人之间能平等吗？啊，不信主的人和信主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否最后的结局也完全平等啊？那人和动物之间能平等吗？啊，死人死去的人和活人能平等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人为的用一些平等来把人都变得扁平化，把人变得符号化。啊，使得我们丧失了那种多元，丧失了那种自由，丧失了那种创造性。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旧约中以出埃及为代表的以色列人的得救，还是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了什么自由，自由，自由 ，liberty。所以弟兄姊妹，阿伦特啊，大家如果你喜欢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啊，你就读一下阿伦特的《论革命》啊，非常深刻。他说，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是自由，甚至包括正义战争理论，战争不是为了搞硬硬的武力打一统。啊，美国要把墨西哥统一起来，中国大陆要把台湾统一起来。啊，你不统一我就打你啊！哪怕把这个留刀不留人，留岗不留人，哇，你这统一有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杀人吗？那不就是显得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不就是秦始皇的武力大一统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战争理论上，现在所有的战争理论都统一强调，战争的目的是革命，战争证明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成了不争的什么事实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思考。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一点，所以雅各讲，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啊，什么叫按照外貌待人啊？按照性别，男的讲男权主义，女的讲什么女权主义。啊，穷人讲无产阶级专政。啊，这个富人就讲啊资本主义啊统治。啊，然后种族啊白人就白人至上，啊黑人就 Black Lives Matters。啊，老少老人家就觉得倚老卖老，啊，少年人就觉得哎，我代表啊国家的文化的未来，那穷人就觉得哎，穷人有道理，造反有理，啊，富人就为富什么哎不仁。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够根据外貌待人，包括他的性别， 包括我们的种族，包括我们的老少，包括我们的贫穷，包括我们的家庭背景，包括我们的出身，在教育工作各个方面都不能够以爱外貌什么待人。但是雅各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对待穷人和富人方面，这是一个例子的。所以雅各就讲到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啊，当然是啊富人了啊，又有一个穷人穿着啊肮脏衣服也进去。所以这地方有一个特别性的提醒啊，哪怕在教会中啊，也有富的，也有什么穷的。所以我们不可偏袒富人，但是也不可偏袒什么穷人啊，一定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你看到我们就读今天经文，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讲，你们实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法官为什么偏护穷人吗？啊，我有一点点做法官审判的经验，人最怕的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狗急什么跳墙。警察也怕穷人，法官也怕穷人啊，穷人穷死烂啊，你如果不额外的对待他好，他就一砖头就过去了，给你拼命了。我是流氓，我是贫穷，我怕谁？我什么？我丧失的知识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这是马克思的口号。所以马克思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挖掘出了穷人的力量，而且把穷人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人民群众的汪洋什么大海啊！然后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下，人民群众啊，从巴黎公社啊，从德国啊，从意大利啊，从苏联啊，从这个中国柬埔寨，包括美国，政治开始被群众运动什么左右。越贫穷的人人数越多，越多的人上街越有什么力量，越有力量，最后导致的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最后导致人民的声音就成了所谓的上帝的什么声音。再好的制度也变成了多数人的什么保证。所以说弟兄姊妹，所以上帝说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实力的人啊，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什么灵食啊。我们就看到，当然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也讲啊，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啊，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底下也特别讲到给贫穷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贫穷是怎么界定的？那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六章第十节讲到，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但是圣经本身有它的界定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攒钱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所以这个贫穷不是指你有多少美金，你有多少工资，房子车子之类的，这个贫穷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啊，不敬畏上帝啊，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这在上帝面前就是贫穷的、瞎眼的、赤裸的啊。因为我们本质上来赤条条的来，去赤条条的什么去，那人在本质上来的时候是平等的，死的时候也是平等的，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也是什么平等的。你富，富是来自哪儿啊？空气是你造的，黄金是你造的，这个银行是你开的，哪怕是你开的啊，但是最终也不是属于你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穷富啊不仅仅要在物质上、金钱上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是在上帝面前啊。所以说哪怕是我们在世上的环境条件险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积攒财宝什么在天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仅仅把贫穷富足啊局限在啊物质的、金钱的、住房的、车子啊、医疗这些方面啊，这些方面也是重要的啊，但是这些方面并不具有啊终极性、绝对性的重要性。好，第二点，我们看穷人与富人的啊待遇。说你们众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坐，请坐， 请上座。这个中国人，这个请茶，请茶，请香茶。然后这个是高洁什么原因啊？这在社会上，这在等级社会、身份社会、司空什么哎见惯。然后又对那穷人说：“你呀、啊，站那儿，站那个脚上啊，最多站我脚底下蹬子去。”那就不把穷人当成平等的人啊，甚至不把穷人当人啊。世上的兄弟们，人间最大的愤恨啊，就是不被别人当作是什么人啊。所以当不被别人当作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格啊，你的尊严，你整个的存在都受到了践踏和什么挑战啊。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讲，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那就是一个什么人，不要有啊傲气，人要有什么骨气。哎，这是人格的什么哎尊严。但是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这样偏待人，尤其是啊偏待穷人啊，看人下菜碟啊，按外貌断人的时候，那我们确确实实经常会出现啊这样的情况。然后上帝的指责是什么呢？啊，你这是偏心待人，而且恶意断定人。为什么我们恶意断定人呢？一看穷人啊，一定是懒惰。穷人不一定是懒惰的，有的时候是在暴政之下啊，有的时候遭遇疾病啊，有的时候甚至上帝使他暂时受什么而贫穷。所以我们不要把贫穷归于只有唯独绝对的一个原因，这样我们就是用恶意来什么断定人了。所以我们讲，哎，穷人就是愚笨的。哦，难道人穷就一定是愚笨吗？难道你富足就是因为你智商高吗？啊，穷人危险啊，穷人危险，富人什么也危险啊。穷人是受上帝所咒诅的啊，所以你世世代代永世世世代代不得翻身。哇，这是啊，更是不光是践踏他个人的尊严，把他的祖宗也定罪了啊，使他的后代也绝望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穷人要革命啊，那确确实实要杀人的。那确确实实中国历代王朝穷人革命，那最后就活不下去了啊，这日子没法过了，然后就揭竿而起，然后就发动革命啊。每次揭竿而起发动革命，就有一种仇富的心理，然后就会把富人啊，就会把当权的全部杀掉。基本上每次中国革命改朝换代，人口至少要减少什么一半啊。所以说你不要认为希特勒啊，这个大屠杀600万犹太人到哪里去，在中国人那里是小菜什么一碟的啊。所以不要说这个历代农民的暴动叛乱，就是包括洪秀全所谓的拜上帝会太平天国基督教背景的很多宣教士在南京成立。那洪秀全本身是宣教士一生带领的，他的弟弟洪秀全本身是安利的牧师啊，但是洪秀全发动这样的叛乱啊，然后最终导致大清王朝4亿人口，太平天国批下去还剩什么2亿，而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南京一带，江南富庶全部是战火什么啊，基本上民不什么聊生啊。所以说大清王朝其实不是亡于孙中山啊，也不是亡于辛亥革命，是亡于啊这个太平是吧天国的啊。当然不是大清王朝，整个中国人口减少了2亿啊。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十几年因为2亿啊，硬硬的因为战乱，因为直接杀头，你杀他他杀你，血流什么成河的。所以求主就把我们中国脱离这种啊，富人欺负穷人啊，穷人忍受不了就什么就造反啊，这种冤冤相报啊，以恶报恶啊，以恶胜恶啊，这是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一个摆脱不了的咒诅，没有人能够摆脱了啊。现在海外很多民意人士讲，打倒共产党，要清算他们啊，最起码要清算3到5亿，他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灭掉100个到500个家族，因为这500个家族就掌握了中国的财富的90%。哇，他们现在都振振有词的。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们搞宪政搞民主搞民运就能够宽容啊，就能够和解啊，就能够真正建立一个啊 真正的人民的共和国。当初毛泽东先生，当初蒋介石先生，这些不都是搞宪政搞民运，都是热血青年吗？最终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都是皇帝轮流做。今天什么到我家明目张胆的自称万岁，明目张胆的让人高举万岁。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罪人啊。啊，如果我们这些民运领袖，甚至我们自己，你到那个位置上，你也会牢牢的成为权力的什么奴仆的。所以这些方面，使徒保罗讲，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不是。啊，使徒保罗，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犯了罪，都是在罪恶什么之中。啊，中国人在叛乱方面，在暴动方面，最大的一个幻想就是，哎，改朝什么换代。啊，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这是自欺什么欺人的，这是文化的自欺，这是民族的自欺，这是整个历史的狡诈。历史的狡诈就是，历史的教训就是，中国人、世界人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好，弟兄姊妹，但是那个在诗篇十二篇第四篇就讲，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从这个角度而言，上帝确确实实顾念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什么叹息啊！甚至箴言十七章第九节也讲到，嬉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啊，本来贫穷就是物质上、身体上、环境上的苦难，然后又在人格上嬉笑他，啊，辱骂他，啊，继续因他贫穷而给他更不好的待遇，使他永世不得什么翻身，啊，或者是他把你杀了，啊，或者是他自杀，啊，无论如何他都什么活不好。所以说我们最近看到，啊，是复旦大学，啊，有个海归教授。啊，很有成绩，啊，他的同学讲这人也是小天才，啊，但是不幸，啊，回归，啊，最后受打压，啊，然后一个人单刀赴会，啊，把这个党委书记，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隔行隔境而死，哇，太不幸了，太不幸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求主就把我们用这个例子说说，你是党委书记，你算什么？啊，你是海归博士，你算什么？最后都是冤冤什么？相报和狗咬狗一样，有什么尊严啊？你作为一个党委书记，你作为一个大教授，你欺负人家年轻人不提携他，哎呀，你作为一个海归啊，当然他也是忍无可忍，哎呀，无论如何就觉得让人心里心酸啊，流泪。我们认为我们海归就能够保持我们的权利吗？你认为你是党委书记你就高枕什么无忧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嬉笑穷人的是辱没糟蹋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什么受罚啊！而且圣经也讲，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欲望的什么富足人啊！所以说在美国，虽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通过工作通过教育啊，有个中产小中产啊，其实相对而言啊，特别是相对我们在中国大陆啊升官发财的那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华人，大多数我们过着一个相对的中产啊，相对的富足啊，但是相比而言，相比那些升官发财的，相比那些做县长处长的，一收在家里就收出这个几十亿人民币、几千万美金、上吨的那个用汽车拉的，你相对人家来讲，你是穷人，啊，但是这种清贫的，啊，纯正啊，这也是好的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要在主面前，在真理面前，啊，要富足啊，不要中国人也讲，啊，不要看贼吃饭，要看贼什么？挨打啊！你要看着罪贼吃饭啊，不劳动吃好的很好的，你就心怀什么不平，你就和他走同样的道路啊，那就上当什么受骗。好，让我们看第三点，说羞辱穷人啊，与亵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雅各把这个羞辱穷人提升到什么水准呢？不光是得罪穷人啊，不光是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不光是破坏了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直接的亵渎至高的上帝。哪怕你穷人无力报复你，哪怕社会无力追杀你， 哪怕你逃过了人的审判，你逃不过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你看到雅各就讲，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listen， 这是什么意思？听，这是重点的什么信息。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吗？当然我们已经给讲明了凡是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人，那都是本质上是什么贫穷人上帝确确实实我们这些罪人都是贫穷的，都是吃了，都是瞎眼的但是上帝从勇士中拣选了人归他，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rich in faith。 他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富而不仁，富而不贵土豪恶霸把他得到的金钱和财富用于糟蹋他人用于糟蹋环境用于这个真的是各个方面但是这地方 rich in faith。 所以我们真正的富足要在真理上富足要在信心上富足。我们认识上帝认识真理的不要有那种贫穷感自卑感，整天像祥林嫂，整天像阿 Q 出门不展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在整个世界，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什么恩典。上帝赐给我们长阔高深的大爱，主的恩典够我们什么用的，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说，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我们移民到美国，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能够从人间之国最终从黑暗的国度撒旦的国度被迁移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圣洁的公义的国度这是何等大的特权。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弟兄姊妹，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富人欺负穷人战乱时期穷人欺负什么富人，富人你跑不了，富人你家大业大然后处处什么受攻击所以你就看到所以中国人讲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四十年什么河西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我们看到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些当作一个公理也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定律好像只要是富足人就是欺压教会的，不是的。那上帝也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也拣选富足的人，上帝也拣选贫穷的人，但是我们这点财富在上帝面前是不及微尘什么一粒的不要认为哎呀我拥有整个地球，你拥有整个地球，你来的时候地球就在，你走的时候地球更洁净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是窃国大盗，自欺什么欺人。小小弟兄姊妹，然后雅各到什么程度呢？你们不是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小小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要把如何对待穷人如何对待我们中间的一些软弱的挣扎的看起来不那么亮丽的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身体上越是软弱的，越是敏感的，越不是那么亮丽的，更给他加倍的什么遮盖我们的头发很漂亮，我们的脸很漂亮，我们的手很漂亮这些都是很亮丽的，都是拿得出去门的，很多地方不那么漂亮很多地方要需要什么遮盖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的拣选是穷人在信上富足现在这个自由派的荒唐之处是什么呢？他不强调人在真理上的富足，不强调人在信仰上的富足只是强调物质上的福利上的，甚至是吸毒方面的平等的待遇美国有移民局现在移民局几乎要废了因为边界都开放了，移民局还有什么用美国有禁毒局现在很多都是鼓励你吸大麻合法，你说禁毒局还要他干啥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些自由主义越走越没有边缘，越走越走向什么无底坑无底洞使得美国不再是美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警醒什么谨守。 所以当然罪人的歧视啊是羞辱啊贫穷人。然后富人的问题是什么呢？说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啊，亵渎上帝的什么名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不要把它当作公理，不要把它当作定力。但是通常而言，和平时期啊，富人常常欺负穷人，他掌握媒体，他掌握军队，他有势力啊，他是一个既得利益什么集团，他是圈子里的啊，他是东家啊，别人你做官做到部长做到总理，你也是给人家丫鬟奴才，给人家什么打工的，你不要觉得你是部长你是总理，人家才是东家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和平时期啊，这些靠权力致富的人他会压榨穷人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动乱时期，穷人揭竿而起，穷人的眼睛绿了，穷人的眼睛红了。穷人的眼睛绿了是指什么？嫉妒啊！你那么富足，我那么贫穷。穷人的眼睛红了是什么呢？要吃人啊！你要说哇，真吃人吗？人吃人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不多细讲，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到三节经文，贫穷人啊，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想追随人家，想和人做朋友，人家却远远的什么走开了啊。箴言十九章第七节，当然这也不是规律啊，这也不是诫命，这些只是解明啊人生世俗社会的惨淡啊，人情的什么冷暖啊。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更讲，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当我们真正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时候啊，不是说你敲锣打鼓了啊，不是你背过啊海德堡教育问答了，也许主要问你，我饿的时候你有没有给我吃，我渴的时候有没有给我杯水喝，我住院的时候有没有来看我，我在监狱里有没有来看我。那仆人就讲，主啊，你什么时候饿了渴了住监狱啊住病房啊？那耶稣说，耶稣最后审判他说，这些事你做在我最小的最微不足道的根本没法回报你的啊，甚至你和他一去，那你也自己好像也掉价，你这些事你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什么我身上了啊。这是耶稣基督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多大多大的道理，但是如果爱心没有行为，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落实在具体的奉献上，不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啊，那个盗贼，那被盗贼打伤的啊，给他国伤，给他留钱啊，回来看他，那我们怎么能够做灵舍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羞辱穷人就是亵渎上帝。最后我们看到公义、社会公义与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经中启示的啊，不是穷人的公义啊，不是啊富人的公义啊，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什么婆有理啊，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叫啊，不是 might is right， 枪杆子里面出真理啊，因为可以控制什么舆论，不是啊。上帝所启示的公义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啊，神的律法安定在天，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所以弟兄姊妹，目前社会中流行的社会公义，那就是很多政客啊，为了拉选票啊，为了制造选票，不择什么手段啊，男女问题了啊，种族问题了啊，肤色问题了啊，儿童问题了，吸毒问题了啊，住房问题了啊，就像那些啊，那些大的政治家，哎呀，让所有的移民都来吧。好啊，你家那么大的房子，你收了几个非法移民？一个也没有收。所以就这些政客，他们不管是用别人劳动的钱财来扛别人支开，来打成他所谓政治的项目，最后他老足了啊。所以说收税收税啊，扩张扩张，最后谁来管呢？均贫富，是啊，是均贫富，谁来平均啊？把钱财集中到谁手里去？集中到谁手里去？谁有均贫富的权利，那他就发达了。古今中外都是什么如此的。小小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真正的公义是什么啊？最感人的公义 非义所施的公义，耶稣基督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竟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什么舍命啊，竟然为我们做成义，这是令人瞠目结舌，这是令人不可什么思议，这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大的什么奥秘啊！但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就向我们显明了。好，弟兄姊妹啊，当讲到公义的时候，我们不要讲社会公义啊、种族公义啊这样那样，关键是回到上帝的公义。第一，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和公义有什么关系呢？分配性的公义，分配性的公义，第一，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第二个，上帝的律法，交换性的公义。什么叫交换性的公义呢？那就是要等价什么交换啊，不要两样的称斗啊，这个方面还要公平交易啊 ，fair play。第三个方面，救赎，上帝的救赎是 restoration， 是恢复性的公义。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上帝把我们挽回啊，上帝把我们赎回啊，这个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如果上帝完全按照律法来纠察我们的罪啊，不管是按照分配性的还是按照交换性的，那按照神的义神的律法来纠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但是上帝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绝对不违背律法，不违背公义，而是上帝自己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舍命，这是恢复性的，这是挽回性的。好，弟兄姊妹，阿伦特有一句话他说得很深，他说宗教及宗教权威施加在世俗领域中的特有的禁令，比如说不能同性恋了啊，不得侵犯私有财产了，不能高税了。为什么不能高税啊？上帝收税多少啊？十分之一。那埃及这个土地都是经过约瑟手变成法老的了，给法老交多少？十分之二。那十分之二就成了世界著名的法老专制的标记了啊！因为上帝是十分什么？哎，那一你看现在啊，噔噔噔噔噔噔，最后啊，你除了纳税啊，然后你的劳动啊，没有彰显任何的啊所谓的啊这个方面的一些啊交换性的公益。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是不能简单的被一种绝对统治权置换的，被个人统治权置换，被人民统治权置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包括美国的挣扎是什么？就像我给大家讲，在独立宣言的时候，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然后到了宪法的时候，就开始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We the people， 那人民就开始取代了谁啊？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绝对统治权缺乏一个超越、超世俗的源泉，就会堕落为暴政和专制。但是我们还是要美国感恩啊，因为美国毕竟啊，正式的作名仍然是 In God We Trust。啊，仍然是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啊，上帝是我们啊这个超验的、超世俗的权利、法律兴盛的源泉。一旦我们舍弃上帝，一旦人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一旦谁的嗓门的啊，就谁先声夺人。一旦会哭的孩子什么有奶吃，那各种各样的操纵啊，各种各样的跪诈，就取代了真正的公义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众圣徒一同要匍匐在你的面前，主，求你赐给我们烈火的律法来驱散我们心中的幽暗，主，求你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你的圣言，更是借着你的圣灵来洗净我们的罪，来洗净我们因罪造成的各种阴暗的角落啊，不管是富人的为富不仁啊，还是穷人的啊傲慢，主，世人都是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求你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自己，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这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一人必因信得生。祷告祈求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大家翻到